弟兄姊妹早晨，剛才那段經文大家聽到最多的支持是什麼呢？應該都聽得出了，侍奉有多少侍奉在當中呢？就是短短的一段經文，那你自己回去數一下。侍奉是一個今日 的事，我預備這篇講章的時候都沒想到，應該大家都不知道，今天回來的時候我就看到下面有人在那裡拜偶像，有很多的祭祀的活動在那裡。我們經常離開的時候都看到耶和華見證人在我們的附近，他們都擺了很多的位置在那裡去宣傳，去派他們的單張。我想我們侍奉真的應該要今天就開始了，否則的話我相信可能我們都不知道還有沒有侍奉的機會。在2014年4月16日發生了被視為南韓近20年最慘痛的海上事故，有一艘載著476個人從仁川港出發去到濟州島的客輪，那架叫譯音叫歲月號，中途它沉沒，最終就有304個人死亡。船上面最後透過手機發出的一個短信寫著媽媽我愛你，這位媽媽在海難發生之後她收到兒子的一個短信，那個短信這樣說，她說這裡很黑，什麼都看不到，但媽媽我很想告訴你知我愛你。這位兒子最終她獲救，不過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這個機會這麼幸運，可以再有一個機會去將他自己心裡面想跟他最愛的人說我愛你的機會。人的生命畢竟都是這麼薄弱，就是這麼脆弱。新奧爾良有一個一位公共行為的藝術家叫做 Candy Zhang， 他因為突然失去了摯愛，他就嘗試透過每一個人或者透過別人對死亡的觀感去重新思想他自己生命的意義。他從一間 破爛的舊屋掛上一塊黑板開始，他邀請每一個途人經過的時候都停下他們的腳步，拿一支粉筆去寫下他們如果要離世了這一刻他們有什麼心願，有什麼事他們必須要完成。這個公共的藝術場，這一棟公共的藝術場鼓勵了大家都去思索，都去反思自己生活生命的意義或者生活的現狀。他和芝加哥城市藝術協會和當地的藝術團體合作，致力將這個互動的公共式的藝術場推動出去，去到期望去到世界每一個角落。這個計劃目前已經由芝加哥去到意大利、荷蘭、葡萄牙、阿根廷、墨西哥，甚至乎去到澳洲、南非等國家。參與的人大家都覺得他們都不再那麼抗拒死亡，他們反而更加重視自己的夢想、希望和他們的願景。設立了這個組織所強調的就是每一個人在死之前都應該必須要明白為什麼他會存在在這裡。今天想跟大家看的第一點，沒有了我的 PowerPoint， 不要緊，找到就打翻出來，應該是上面的。第一點我想跟大家說的是立志在於現在。24章是約書亞的約書亞記的最後一章，當約書亞和以色列人立約之後，29節就說這事以後，即是他們立約的事以後，耶和華的仆人亂的兒子約書亞正110歲就死了。約書亞是聖經中出名的一個軍事家，他第一次出現在聖經就是照著摩西的吩咐和亞瑪力人爭戰，他用刀殺了亞瑪力王和亞瑪力的百姓，之後他為神打過大大小小的戰役，帶領以色列人攻克了不少的城池。最經典的當然有不費一兵一卒就將整個耶利哥城傾覆，他又再戰這個艾城，還有焚燒下所等等。不過神要約書亞最後完成的一項任務比起他一生人打的任何一場的戰役更加重要， 耶和華吩咐約書亞在離世之前要帶領以色列專一的去侍奉他。十四節說，現在你們要敬畏耶和華，誠心實意的侍奉他，將你們列祖在大河那邊和埃及地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華。誠心實意是結合了以真誠和以信實這兩個希伯來文的文字，這兩個名詞。以真誠是指到依套態度行為都是完全一致，以信實是意味著忠心誠實，立場堅定，永不動搖。當百姓四次強調他們要侍奉耶和華之後，並且願意親自作自己的見證，見證人本來是見證其他人的行為又或者說話，但當以色列人全體同心合意，他們要去決定侍奉耶和華的時候，約書亞就只能夠要求以色列人他們自己作自己的見證人。既然做了決定，亦都作了見證之後，就必須要付諸行動。二十三節，約書亞再一次強調現在，和十四節現在你們要敬畏耶和華，誠心實意去侍奉他一樣。在二十三節，約書亞再強調現在你們就要除掉你們中間的外邦神，專心歸向耶和華你們的神。這個要求相當於雅各當年，他都是這樣要求他的家人，你們要除掉你們中間的外邦神。雅各家的人就將他們的外邦的神像和他們以上面的金環交了出來，雅各就將這些東西埋了在示劍的橡樹底下。這次約書亞叫他們交出的並不是那些實質的神像又或者耳環之類，不過會眾現在他們交出的就是他們要決心除掉偶像。我再強調，他們沒有交出任何的神明或者耳環，他們只是答應我們必侍奉耶和華我們的神，聽從 他的話。整體而言，我們理應不會收埋什麼神像又或者去拜那些日月的神的耳環，但是我們會不會將自己當作是神呢？我們有沒有將自己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成為了我們心裡面的偶像？撒母耳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喜悅人聽從他的話，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聽從神的話就是全然的擺上，就是最忠心最專一的侍奉。因為耶和華先對他的百姓全然信實，所以他亦都有權去要求他的百姓全然盡忠。第二點，我們講到是選擇基於建基在過去，甚至約書亞去挑戰他的百姓，若是你們以侍奉耶和華為不好，今日可以選擇侍奉你們所侍奉的，至於我和我家，我們 必定侍奉耶和華。舊約的聖經記載了不少很多重大的選擇，不過這些重大的選擇都是錯誤，都是源於人的自己自作決定，甚至乎招致很嚴重的後果。我們不可以不提的當然就是始早他們選擇不聽耶和華的吩咐，他們去吃了便是惡樹的禁果。羅德他俯視約旦河的整個平原都是滋潤的，好像尼羅河灌溉埃及一樣，於是他不惜選擇住在所多瑪和俄摩拉這兩個罪惡之城當中。大衛他不聽約押的勸告，他選擇吩咐人去數點以色列和猶太人的數目，結果神透過先知加特要他在國中七年的饑荒，被敵人追趕三個月或者是國中三日的瘟疫當中去作一個很難的抉擇。選擇原本是屬於至高的上帝，神揀選了以色列民作他的子民，神揀選了地方去興建自己的聖所，神都使他自己的百姓，使他自己住在他的百姓當中。神揀選了利未人去服侍他，神揀選了大衛家世世代代去治理他的國，但是人偏偏都喜歡自作主張。 十六至十八節百姓回應約書亞的挑戰，他們表明心跡，他們一開始就說我們斷不敢離棄耶和華去侍奉別神。結尾的時候他們更加以堅定鏗鏘的聲音說出，所以我們必侍奉耶和華，因為他是我們的神。要留心他們的答案，所以他們的答案是有原因的。他們除了充分表達了他們對上帝的一個情感之外，是有原因，他們選擇侍奉耶和華是有根有基。十六至十八節的內容表述了他們清楚記得他們的根基在哪裡，因為耶和華他們的神曾經將他們的祖宗在埃及為奴之家裡面領出來，因為他們的神耶和華在他們的眼前行過很多重大的奇蹟奇事，在他們所行的道上面，在他們所經過的國土上面都去保護他們。他們又見到耶和華將亞摩利人從這個 地土趕出去，以致他們可以得地為業。人生的風浪有時都會幾令人沮喪或者恐懼，不過無論面對什麼困境，我們仍然可以專一去跟從耶和華侍奉上帝，是因為我們清清楚楚記得神曾經怎樣恩待過我們。數算恩典是抗疫的一個最佳的方法。我星期六，上個星期六我都在少年的崇拜鼓勵青少年要將神的恩典寫低，要將神的恩典經常拿出來如數家珍地去細數，以致到我們相信我們今天面對的艱難沒錯是最實在亦都是最現在的，但是这个是不是我们一生之中面对最艰难的时况呢？我不敢肯定，我不相信每一次都是最艰难，下一次比今次更艰难。其实上帝带领我们经过很多很艰难的日子，只要我们可以数算上帝以往带领我们走过，今日为什么不可以数算恩典，都是我们五十年的目标。报答主恩五十载，报答主恩是信仰的应验和实现的问题。当宣受家人回顾五十周年，五十年的过去，上帝不单止一直参与在我们当中，所有今天的恩典的丰富都是上帝为我们亲自成就，我们就很自然会好像当日在示剑地聚集的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愿意与神立约，同心专一侍奉耶和华。信徒唯一可以选择跟从的，应该就只有那位先选择接受接纳我们的上帝。但愿我们的选择都是有根有基。现在过去，跟着来讲立约替做未来。当日约书亚就同他的百姓立约，既然百姓以肯定的言辞讲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约书亚就要在示剑地里面跟他们立约，并且将一切的都写在律法书上面，再以一块大的石头立在神的会幕旁边，神的圣所旁边的橡树底下，立定了律例典章。律例是生活的个规则，典章是解释审判的标准，神所颁布的属他的子民都必须要遵守。约书亚以律例典章是提醒以色列人自己已经为自己所作的见证，因此他警惕以色列人的不是这一块石头，而是他们亲口和耶和华所立的约，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当五十周年筹委通过了以拓展神国作为报答主恩的实践，亦同时替造了宣受家的未来。大家不要误会，不要以为那句对联我们今天已经拆了下来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如果记得的话在心里面会还得。那句的对联不要以为是我们想出来随便的一个口号，我们筹委是相信我们都选择这句对联的时候，我们相信这个是上帝的心意，所以我说这句对联这个实践替造了宣受家的未来。正如我们受浸的时候，施浸的牧师问我们的问题一样， 當日嘅以色列百姓佢哋嘅回答，佢哋嘅立約同樣唔係向以約書亞去立約，佢哋係同嗰位創天造地、自有永有嘅神親自嘅立約，聲明我哋必定侍奉我哋嘅神耶和華，我哋必定聽從佢嘅話。今日之後，或者我哋而家已經見唔到嗰對對聯喺度，但我鼓勵宣教家嘅每一個會眾，拓展神國、跨越未來，係我哋個別同神立嘅約。若是你們以侍奉耶和華為不好，今日就可以選擇所要侍奉嘅。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神係信實嗰一位，只要我哋緊守今日所同佢立嘅約，專心仰望，必定可以得著上帝嘅幫助同祝福，將福音遍傳整個社區。在美國的愛荷華州，有一個以務農為生的家庭，父親雖然是沒有讀過書，但在兒子的眼中，他父親就是一個踏實即苦幹的虔誠基督徒。每一個主日，父親都會帶著他一家人去到附近的小教堂去崇拜，祈求上帝可以賜給他們充足的雨水，保守他們今年的收成。每一晚父親都會為住一家嘅飯送去祝謝，去感謝神。每當佢哋望到廚房門口掛住一個牌匾，寫住仰望耶穌呢一個木牌，一家人都深信，雖然生活係艱難嘅，但係佢哋必定會得到上帝嘅供應，每一日都可以充足咁樣度過。可惜好景不常，有一年嘅夏天氣温特別高。當他們一家正準備預備晚上的飯菜的時候，突然之間在兩里之外有一個很勁很大的龍捲風，一家人立即跳上他們的小小的貨車，逃離現場。當風暴過後，發現整條村滿目瘡痍，一片死寂。當他們將貨車駛回去他們原本坐落的房子的地方，發現家園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他們最後在大約兩公半公里之後的一塊空地裡面找回他們那間屋，但所有東西都破爛，他只是找到其中的一塊木牌，寫著仰望。這個父親他雖然很難過，他跟他的家人說，他們26年的努力消失在半分鐘之中，他們不知道將來會怎樣去面對，但是他手揸住仰望那兩個字，他知道只要繼續仰望上帝、仰望耶穌，他們可以再卷土重來。很多人都去拿政府的救援綜援就去過日，唯獨這一家人他們繼續默默地去重建他們的家園。兩年之後物價高漲，農作物都豐收，他們的家庭可以還完所有的債務。在這個兒子的口述，當他父親離世的時候，他沒有欠過人家一文錢，而且後來都憑著這個信心，他都去仰望耶穌，成為了一位牧師。他就是美國加州產院水晶大教堂的前主任牧師蕭律柏。姑勿論你對成功神學的看法，又或者怎樣質疑蕭律柏牧師和水晶大教堂的結局，但是這位父親給他兒子的見到的信心的而且確是影響了這位牧師的一生。真正的信仰必須要包括過去、現在、未來，假若侍奉只是停留在過去，而這一代沒有人去實踐，又或者欠缺了未來接續又或者成全的可能性，宣授教会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只是一个很片面的片段。刚刚教会经过了50周年的堂庆，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都拿回50周年的特刊去回顾一下，看回曾式宗牧师的文章分享。他一句说话这样讲，他说1967年秋来到秀茂坪展开新的工作，当年叫人兴奋，从零开始的启动，今日正正就是我们值得庆祝的源头。不过曾牧师已经以 離開佢已經翻咗天父嗰度啦。近幾年都有很多好好嘅牧者離世，包括曾林芳牧師、滕錦輝牧師、吳柱光牧師，最近都有黃永信牧師同埋張慕凱院長。一代過去，一代又嚟，邊一個負責邊一個崗位冇咩咁重要，最重要嘅係神嘅角度可以得以擴展。今日就是侍奉的最好日子。